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走出家庭磨难，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师父好，同修好，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下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一、得法。2001年新年我回国度假，打开门就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姐夫小侄女跟我父亲有说有笑，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父母与姐姐一家早就断绝关系，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小时候，姐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强势的母亲打骂，这惹怒了把姐姐带大的外婆，因此父母与外婆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家充满了硝烟。姐姐很早就出嫁，逃离了这个家。一年，父亲因出国公干，母亲作为夫人陪同，当时我也已经在国外。为了让姐姐赡养外婆，母亲以自杀相威胁，但姐姐不仅拒绝，还把父母不赡养老人的事投诉给父亲的单位，这让父母非常气愤，与他断绝了关系，而外婆的去世更是让双方互不往来。所以，当那天我走进家门，看到姐姐一家人与父母有说有笑时，才感到异常惊讶。一问才知道，母亲和姐姐都在修炼法轮功。我很好奇，什么功法可以让互相怨恨几十年的双方冰释前嫌？我当天就捧起转法轮来看，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恩怨是前世的缘分，今世的痛苦磨难是前世的因果，家人之间的缘分有善有恶，要化解就要修炼。此外，这本书还解开了我很多疑问，自此我也走上了修炼的路。二、修去怨恨心。母亲强势的性格使我跟母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我从小就惧怕母亲，每天她下班回来还没进家门，我和姐姐就会竖起耳朵，如果听到母亲进门时摔门，那就表示她不高兴，我们就要十二万分的小心，否则瞬间家里就会变成战场。我虽然已经成家，但对母亲的恐惧依然存在，很怕她生气，因为只要她不高兴，家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好过。为了避免战争，我总是讨好她，顺着她。2002年，因为担心中共的迫害，我母亲来到新加坡，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现在。母亲的强势也带到了新加坡。我只要陪先生一起看电视，他就会训斥我，说我浪费时间，要跟他一起学法练功。在我怀孕期间，他也要求我跟他一起参加活动，说修炼后就要走出家庭，而我对他的顺从也让我跟先生之间出现矛盾。母亲的深度介入让先生非常反感，曾多次想送他回国，但都遭到拒绝，还被我父亲责备说他不孝顺。在我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怨我不该这个时候还怀孕，说这个孩子是魔，是来干扰我们修炼的， 要发正念让孩子流产。她还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我婆婆。婆婆当时刚参加完九天班，听到这个说法非常气愤。不久，这个孩子真的流产了。这件事让先生一家都非常不理解，也让我对母亲产生了怨恨。家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先生跟我提出了离婚，结束了我们19年的婚姻。从表面看，我离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母亲，所以这更加深了我对母亲的怨恨。但因为是修炼人，我知道我不能把她送回国，也不能不照顾她。2021年的一天，她突然出现中风症状，从此无法行走，人也变得异常亢奋，一天24小时不睡觉，一直喊叫、谩骂、哭闹，还摔东西，不仅让我无法休息，也吵到四邻。我知道他是被不好的东西干扰了，因为他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知道我的难处，很多同修安排时间轮流到我家来跟我母亲一起学法发正念，甚至有两位同修住在我家，从早到晚学法发正念。住在我家的同修发现，每当我扶母亲大小便时，脸上都会出现厌恶的表情。当了解到我的心结后，他跟我交流，说我母亲现在过的这个病业关，不仅是对他的，也是我的关。前世可能跟我母亲有孽缘，这一世才会跟他纠缠不断。他闹得这么厉害，一定是要去我的心的。心去掉了，那东西也就不会折磨他了。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点，但是那个怨恨怎么都去不掉。一看到母亲闹，就莫名的厌烦，我自己也非常痛苦。我请了一位女佣照顾母亲。几个月后，母亲的情况有些好转，不会24小时不睡，而是白天睡，晚上闹，还经常骂女佣，导致女佣晚上不能睡觉，精神、身体都出现问题。我很焦虑，担心女佣会不做了，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跟女佣说几句。但母亲认为女佣在告状，更变本加厉地骂她，甚至还动手打她。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我修大法，我想必须做好。母亲很挑食，我会想方设法选他喜欢的东西买，为了让他方便舒服，也购置和安装了许多辅助器材，时时处处都在考虑怎么让他吃好，怎么让他活动更方便。可是那段时间，每次遇到邻居老太太，她总是握着我的手说，要孝顺啊，母亲年纪大了不容易。这让我很心烦，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孝顺了，还要我怎么样呢？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家，问我是否有握着母亲的手跟他聊天。我的身体立刻反应就是拒绝、排斥，一想到跟他身体接触，我就会烦躁。我知道自己表面在强迫自己孝顺，但心里还是怨恨。想做好，但又做不好，让我出现了焦虑症的症状。一进家门，我的心脏就会剧烈跳动，还会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现象，有时心跳快的让我想吐。那时我很难集中精神，睡眠也出现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还没修好，我不需要强为勉强自己去做还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好。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同时我也必须接受母亲的现状，不再回避抗拒。我既然不能爱她，至少先不恨她吧。我不把她当成是学员，也不把她当成是我母亲，而是把她当成一位生病的老人。面对他哭闹、骂人、摔东西时，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跟他理论，跟他争是非对错，而是笑着跟他打岔。比如一天他又大声骂女佣时，我笑着跟他说，妈，你的声音好大哦，底气好足哦，看来你的身体很好呢。他先愣了一下，然后顺着我说，他自己也觉得身体很棒。慢慢的，我焦虑症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只能做到不再怨恨，还是无法做到爱，仍然拒绝跟他有身体的接触。一天跟女儿交流，他告诉我，之所以他跟朋友更亲近，是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被霸凌的时候，是朋友帮他度过了难关，而父母对他的帮助非常有限。这句话让我非常受伤，因为孩子的父亲基本不管他，而我在孩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辞去工作，专门陪伴照顾他，自认为对他付出了所有的爱，结果他却不认为我的这种陪伴和照顾对他有帮助。我虽然忍住没有发脾气，但心里非常难过，而女儿随后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明白了很多。她说，其实父母和孩子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想法和感受是不同的。孩子只会记住他想记住的，而父母也只会记住他们想记住的。我一下就想到我母亲，我对她一直都只有她对我不好的记忆，那么她是否有对我好，或者她认为那是对我好呢？一定有，只是我忘记了。我开始反省自己对母亲的怨恨。事实上，我在处理和母亲的关系时，通常都是选择逃避或者讨好等息事宁人的方式，而没有开诚布公地跟母亲谈我的感受，也没有及时制止母亲的不当言行。所以如今的结果其实是我长期不作为逃避导致的。现在想来，对孩子的父亲我也一直是采用同样的方式，一味的忍、讨好、躲避矛盾，没有正视我母亲与他、孩子与他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离婚。想明白这些，我突然觉得对前夫以及母亲的怨恨消失了，非常感激孩子的话，虽然很痛，但却是醍醐灌顶，相信也是师父通过孩子的嘴在提醒我。对母亲的怨恨消失后，我感觉自己对她生出了善念，我可以很自然地握住她的手，甚至拥抱她，也可以耐心听她絮絮叨叨了。如今我对她的笑脸不再是强装的了，是发自内心的。她随即也有变化，现在她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低。女佣也高兴地说，阿嬷最近越来越好了。我知道母亲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帮助我修炼，不管我们前世是什么样的缘分，这一世她不仅帮助我得了法，而且还帮我修掉了怨恨心，让我又前进了一步，我真心感谢她。随着怨恨心的放下，我每天都很开心，身轻如燕。之前因为怨恨，我每天被负面情绪围绕，经常唉声叹气，喜欢找朋友发牢骚，朋友都怕跟我聊天。如今朋友们都发现了我的变化，也都佩服我的忍耐和豁达。我理解怨恨是阴性的东西，当我的身体充满怨恨时，就会形成一个阴性的负面的场，会招来不好的东西，招来厄运，麻烦不断。而正能量则会吸引正面的东西，幸运之神眷顾，好运连连。三，找到妒忌心。最近我消了一个大业，差点没走过来。这件事也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为什么会持续出现病业。我负责一个展览项目，从展位设计、布置到广告、包装， 从打包到运输，从成本到售卖价格等，基本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修完成。展会前一天，我就出现很严重的病业，本来还想坚持到现场，但接到的一通电话终于把我打倒了。一位同修告诉我，他那天不可以送展桌，因为他还要做一些简易包装。听到这儿，我就炸了。什么？我们在开会时已经决定了售卖包装，怎么在展会前一天居然要改包装？我大发雷霆，在电话里狠狠训斥了那位同修。我认为自己劳心劳力，辛苦这么久，你们没有帮什么忙就算了，在最后还要捣乱。正在气头上的时候，另一位同修打来电话，说要大幅修改我做好的视频。本来就生气的我更是怒火攻心，早怎么不说，最后一天了才要修改。当天夜里我高烧不退，好像置身在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火灼烧，好不容易熬过来。第二天夜里又掉入泥潭，不好的思想不受控制地冲进我的脑子，而身体不停地在往下陷。我感觉如果状况持续下去就完了，我赶快求师父，心里一直喊师父。慢慢的，我终于从泥潭里挣脱出来。第三天夜里我开始泻肚子，一整宿没有停，泻了很多宿便出来，我可以闻到自己身上发出腐尸的臭味儿。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排不好的东西。第四天开始咳嗽，而这一咳就持续了三个多月。这几天我完全不能睡觉，还差点被自己的怒火给烧死。我向内找，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因为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得到认同。我明白自己表面上是无私付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是为私的。虽然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但咳嗽一直没停，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天，一位懂一些阴阳五行的同修跟我说，我咳嗽不是因为肺的问题，而是因为肝出了问题。怒伤肝，我知道自己爱生气，一点小事就会让我生气，但我很少发脾气，通常都是生闷气，表面上还要让人觉得我很大度。那么为什么我这么爱生气？根源是什么呢？别人不顺着我的想法，我就会生气。我还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不如自己的就看不起，比自己好的就会不屑，同时还处处想证明自己比他强，不被认可的话就会生闷气，但表面却表现得无所谓。其实看不起也是妒忌，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结语：我得法之初只是觉得法好，却并不了解什么是修炼。直到2002年我怀孕，期间遇到很多磨难，也见证了很多奇迹，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修炼。当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和女儿都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现在。2003年，姐姐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中共抓捕，然后被判两年劳教。我便联系上了救援小组，开始营救姐姐。从这件事开始，我才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一路走来，我摔了很多跟头，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多次出现严重病业，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修炼后，我清楚地知道，今生所有的磨难、病痛都是前世积累的业力造成的，而人生在世就在不停地造业，只有修炼才能真正得到解脱，不再入六道轮回，不再入红尘沉沦。看看现今世界的乱象，美国的非法移民、乱性、变性、中东战乱、俄乌战争、中国大陆的韭菜， 人况。如果不修炼，自己很可能也沉沦其中，不是害人就是被害，找不到出路。修炼后，我清楚这些乱象的根源，也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再随波逐流。感恩师父慈悲苦度。以上是我目前的体悟，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认真对待修炼，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年刚好是我修炼的第10年，借由法会的机缘，总结近期修炼的过程，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并与同修分享。一，师父就在身边。我时常感受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安排好的，我觉得师父就在身边。今年年初开始，我没再参与做了挺久的一个项目，当时并不完全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不过那几天家里的一个切菜板一块裂成了3块。对于离开项目，内心好像还隐隐的有种奇怪的伤感。直到有一天和一个同修说起，同修问是不是像失恋的感觉，这种感觉还真的很像，我自己都感觉好笑，怎么对项目还会产生情。于是就想我要去掉这种情和执着，并且如果还有我可以贡献的也可以去做，比如写文章。不过后来反倒是没有时间去写文章了，因缘际会我又加入了另一个项目。去年底我曾写邮件表达想要做另一个项目，不过起初并没有回音。在我不再担任前一个项目的职责后，就开始尝试一些内容创作，并且不久后终于收到了项目的回音，幸运地参加了第一期的培训。一开始做觉得很神奇，没用过的软件很快就上手了，有时约人采访，打电话过去，那人刚好当天有空，刚好与我配合的一位同修当天也有空去拍摄。每当此时，内心总是很感激师父的巧妙安排。二，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学师父的心经文惊醒。师父说，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们很多人搞各种媒体，要以讲真相救人联系起来，只为增加点击量，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这是在浪费大量幕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将来会后悔的。读到师父的这篇经文开始，我悟到自己应该把师父说的作为我内容创作的标准，所以我想要做能启发善念的，对人得救有启发的内容。但是有时做了觉得好像并没有比做一些轻松好玩制作简单的内容看的人多，有时也会困惑。以前在项目中也有过一直做，但是好像总是效果不够理想的感觉。不过最近我想，重要的是心如何动的，出自于什么心。想到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一座房子建了拆，拆了建，拆拆建建一座房子也没能建好，但是中间的拆和建都是有意义的。如果同修们有什么好的内容建议，也请不吝告诉我，谢谢。平时的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感觉在过关，从早上开始，能不能头脑清晰地发好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魔，能不能去掉安逸心，不再睡过去，要去工作了，内心有没有不情愿怕麻烦的心，在工作场所看到了对自己不好的人，曾经出言不逊的人，是厌烦还是不动心，保持对谁都慈悲的心态，对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是不是有种情想要维护， 看似为别人，实际是维护自己。有一个同事，在我对他形成的观念里，他的性格就是我讨厌的性格。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些很傲慢粗鲁的话。就在我要对他生气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提醒我，这都是业力导致的。在那一个瞬间，我的内心平静下来了。是啊，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自己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没能做到忍，用人的理人情去衡量，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出于私才会去生气的。如果自己用以往的方式对待，想他怎么不好，那就是没有做到修。而且如果这样做，那就并没有以救人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情，没有把救人放在首位。同时我又觉得好神奇，因为以前我是不会第一时间去想这是我的业力的，只有师父的法才能使我改变，再次感恩师父。还有一次，身边一位同修工作非常不顺利，时常灰心丧气。有一天又收到这位同修的一个灰心丧气的信息，使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这句话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瞬间我想不应该动心，内心就平复了。三，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有时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总觉得也不是偶然的。比如我很讨厌蜘蛛，但是在我执着心多的时候，好像就会看到蜘蛛。有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黑黑的东西，它的发音是不是就有点像执着呢？和同修交流，为什么会看到这种生物？同修也提醒我说，他有网啊，网是不是情网？是不是情太重了呢？我想也有可能是的，有时一点小事也会导致我的情绪波动，害怕生气，这也是情，也都应该看淡的。我走去上班的路，因为经过植物园，有很多树，今年初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从一天开始，几根树枝之间竟然结了一张网，出现了一只挺大的蜘蛛，很多人路过都对它避之不及，连男生路过都吓得叫出来赶紧跑开。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偶然的。回想那段时间，因为白天工作，时常错过中午的发正念，下午下班时傍晚六点的正念也是发得不太好，就这样每天总觉得不对，空间场总觉得不够好，但是拖延了一阵没有改变。直到有一天，我下决心要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了，所以开始很注意去集中念力发正念，很认真地发正念。过了几天之后的一天，我的内心觉得很明亮，很清爽，很轻松。那天走过同样的路时，抬头惊讶地发现只剩了一个破的网，那个蜘蛛被清理了，不见了。四，走好以后的路。今年初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些人在一艘船上，在梦中我心里已经知道航行中会有大浪，我对自己说没关系，不管船怎么颠簸，我都要在船上。就这样想，下一幕就不只是颠簸而已了，而是眼前出现了很多像摩天楼那么高的巨浪，浪推过来，船上的人都被抛向了空中。醒来后我想，这是否在说往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考验呢？最近邪恶对神运和一些媒体项目，甚至对师父攻击，我认为这是对三界内每个生命的考验，对每个世人的考验，也是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考验，不只局限于神运或媒体中的同修，同时也是曝光隐藏于修炼人团体中的邪恶黑手，并清理他们的契机。过程中看每个人的心是怎么动的。从报道中看， 发起诉讼犯下大罪的好像有妒忌心和怨恨心的驱动，这让我联想到有时看到在项目中的一些现象。我理解，如果看到项目中的不足时，应该自己去默默地补足、圆融。如果真的存在问题，也可以用善的方式去提出意见，用善的方式去解决。也许我们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曾抱怨过某个项目不好，是否在自己和同修之间制造过间隔，是否造成过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共产邪灵在人间制造纷争，就是利用妒忌、怨恨、煽动仇恨，制造争斗、混乱和颠覆。自从得知针对神韵的起诉事件后，我就想发正念时清除这些破坏大法的邪恶。我非常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有一次学转法轮时，我悟到发正念就是佛法神通，是师父给的。我理解，当我们发正念想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时，是可以清除从最宏观到最微观中的一切邪恶，因为这是师父赋予的能力。同时，我觉得考验也许会有其他形式，也许还会体现在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修炼的要求可能是更加严格。我自己觉得天天都有关要过，大概也是我的执着心还有不少。每天每周遭的人与事中，都有看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真善忍的考验。最近就遇到事情，看起来好像我做的就要吃亏，甚至可能要承担指责。我想到要符合真善忍，提醒自己注意修心，去掉负面思维，尤其是不平衡的心，不要让旧势力钻空子。学转法轮时，也刚好读到与吃亏相关的法，给我启发和点化。很多预言也都说了，接下来的几年也许会很艰难。我想要珍惜每一天修炼的机会，每一个和同修配合救人的机会，每一个集体学法的机会，和同修一起参加法会分享体会的机会。五，成为法中例子。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选自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有一阵子我以为修炼如初是一开始修炼后表现出的救人讲真相的状态，最近我有了不同的理解。理解是刚刚得法时内心的修炼状态，想起自己刚刚得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时候真是睡觉都笑出来，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也不重要了。一睡醒来，出现的每一个思想都会衡量是不是符合法。有几天师父让我体会了在当时层次中的状态，思想清净，走在路上都没有杂念的感觉，非常美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生活的忙碌，好像没有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了，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修炼了。还记得法前的两个梦境，一次是梦里在当时境界中看到散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的世界，看见一位非常高大的法王和一位非常高大的法王子，但是梦里有个声音说这只是印度的烟花。当时我大概理解是以前的佛教中传的法不能渡人了。第二个梦境是有许多飞天仙女看着我，绕着我往上飞上天空，我心里觉得自己也应该和他们一起飞上天空，但是觉得身体很重，飞不起来。现在想起，那可能是说我的执着心太重了，低层的物质太多了，身体发沉。但是多么幸运，难得的机缘，在这两个梦境后不久，自己得法了。今天写下来，作为一个见证和提醒，也想要告诉世人，修炼是真实的，而修炼法轮大法的意义是更加深远的。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经常看到同修写要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以为这是个比喻，但是现在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 要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当前正邪大战的战场上，维护大法也理所当然是法中粒子的使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更加认真对待修炼，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希望师父少一份承受，多一份欣慰。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说虚假讨薪，作者明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虚假是老子的仆人，跟随老子200年而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因此向官府状告老子讨薪。可是当老子取回下在虚假身上的道家太玄真符后，虚假顿时化成一堆白骨。在常人的眼里，虚假的做法合情合理，打工赚钱，欠债还钱。然而在修炼人的眼里，虚假只是一个鱼丸不化的俗人。不久前，某人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机构及个人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经济损失。缘由是此人13岁入学飞天学校学习，24岁从飞天大学毕业，期间曾作为实习演员参加了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巡回演出，没有拿到合理的报酬。据飞天大学资料，每个学生一年的奖学金为5万美金，其中包括学费、课本、服装、食宿等必备开销，更多的补助和节庆餐饮等等则由学校设法另外开销。12年的助学金总和为55万至60万美金。出这些钱不是因为神韵多有钱，而是为了珍惜大法小弟子，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成才过程也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实现共同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旨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传统道德，传播美好、善良和希望，这是神韵的使命。相反，仅为送孩子出国留学，孩子喜欢跳舞，或者家长为了其他私人理由而希望孩子读飞天大学的，出于这些其他理由报考飞天的，即便学校出于体恤等善意而接受入学，最终成才的可能性也极低。毕竟飞天的中国舞教学是世界一流的，对学生的身体条件、品德、心理素质的要求也相应很高。既然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那么以真善人为宗旨的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乍听简单，答案却很深奥，超出了世间任何专业。而任何专业如果用几句话就能让外行明白，也就不称其为专业了。就是否宗教这一点来说，李洪志先生在《修炼与宗教》一文中指出，我说我们不是宗教，是因为神有神的定义，但是法轮大法在常人社会中传播，当然被社会定义为宗教，所以法轮功也是以宗教团体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注册的。同时美国法轮大法祖庭龙泉寺也是在美国注册的宗教寺院。专门致力于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本杰明·彭尼博士，在其著作《法轮功的宗教信仰》中写道，法轮功拥有深刻的宗教性，并且从各种有意义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宗教。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主流宗教都讲看淡人中的名利，崇尚道德，探索生命的真正意义，追求生命的永恒。因此很多信徒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捐赠宗教事业，做义工，付出自己的所有所能，行善事，弘扬正法。因此西方国家的法律都保护宗教，宗教活动不受劳动法的制约，信徒们在宗教中的付出 不能用人间的公平或报酬来衡量，因为这是不同境界中的概念。制定法律的先人们深知俗圣不能混同一谈，而今天这个前神韵实习演员把神圣修行中的自愿付出行为拿到常人中来理论，用常人的法律来衡量，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举两个广为人知的真正的修行人、修炼人的例子。先说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公元1880年到1942年。弘一出家前俗名李叔同，是富家子弟，民国大才子，兼画家、音乐家、剧作家、教育家于一身。李叔同在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去了杭州虎袍寺出家为僧，得法号弘一。他潜心修习律宗，终成律宗一代大师。在他剃度出家的第三天，其情投意合的日本妻子春山淑子到虎袍泉寻夫，弘一法师却避而不见。淑子抑郁下山，不久后回到日本，终了一生。试想一下，如果春山淑子状告虎袍寺诱其丈夫出家，破坏了他的家庭，使其蒙受了多少经济损失，要求寺院赔偿经济损失，弥补精神损失，是不是会被认为拎不清，不识大体大义？再说唐朝的高僧一行禅师，公元683年到727年，一行禅师出家前俗名张燧，其曾祖是唐太宗的大功臣张公瑾，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一，在初唐是极显赫的士族。张公瑾的长子张大相官至户部侍郎，次子张大素撰写后卫书100卷、随书30卷，三子张大安上历任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燧的父亲是张大素的二儿子张廪，曾任武功县令。张燧自幼聪明敏捷，过目不忘，不到20岁便博览经史，对天文历算无不精通。吴三思闻张燧大名而多次召见，想纳为幕僚。21岁时，张燧遇见天台宗玉泉弘景大师，便起了出家的念头，遂在嵩山剃度为僧。按照世俗的观点，一行出家是否国家家族的损失？张燧的家人是否应该状告佛教界，荒废了一个栋梁之才，让家族蒙受损失？用世俗的理去评定宗教中的事是很荒谬的。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中国象棋里有变马脚的说法，国际象棋里没有。如果有人在观国际象棋时说，不行，你这马不能这么跳，变马脚了，这个人一定会被棋迷们赶出门去。当然，法轮功学员以社会为大庙堂，不出家不进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要求弟子放弃常人中的一切，但是修炼人的追求理念是一样的。那个想讨薪的神韵实习演员没有花一分钱的学费和生活费，读完了大学，受到了最正规最严格的中国古典舞教育，受到了最正统最完美的艺术熏陶，也学到了一技之长，得以被中共治下的北京舞蹈学院聘请合作，在一个纯净的修炼人的环境中成长，同时也兼顾了常人中的名和利，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为何恩将仇报，反过来状告神韵？虚假讨薪也好，实习演员告状也好，其实是物质和精神之争，世俗和灵修之争，无神和有神之争。自古俗圣两重天，这样的争论可以是哲学范畴的，但不能是法庭上的。好在美国的法律制定者知道这一点。以无神论自居的中共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系统的漏洞，挑起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其结果必是清者自清，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更深入人心。
请听时事评论，仇富助共到纽约，作者唐元。纽约时报近期持续发文抹黑神韵和法轮功，日前有刊文指神韵艺术团积累资产达 2.66 亿元，并以扭曲性的陈述暗示神韵存在财务问题，借此攻击法轮功创始人与法轮功修炼群体。也许这些舆论战的操作者以为从经济与财务角度污名化法轮功代价最小，效果最佳，殊不知这是在美国与自由世界复制扩散共产党仇富论，企图在国际上打压法轮功。一、中共仇富论成因。在中共的宣传里，世界是物质的，共产党人是唯物的，为了占有物质与财富可以不择手段。中共的发家靠的是打砸抢，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窃政前的所谓土改，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直当今公私混治都充斥着暴力、谎言与血腥。在东方，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西方，约翰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这些至理名言中所包含的普世价值，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不仅如此，在人类的信仰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今生贫富乃前世果报，前世积累行善，今生功名富贵，家有余庆，前世造业积恶，今生多灾多难，家有余殃，罪大恶极，罪无可恕者下地狱偿还业债。中共来了，要改天换地，要瞒天过海，要堂而皇之的将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包装成救苦救难、解放全人类的壮举，要煽动更多的民众配合他的邪恶政治运动，就要炮制出一套套歪理邪说，颠倒黑白，蛊惑人心。首当其冲的是无神论，国际歌中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毛泽东自诩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破坏传统文化，三教齐灭，泯灭了人们心中敬天信神的善念，摧毁了社会上的道德信念与人伦堤坝。从此被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可以无恶不作而无所顾忌。其次，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论。中共九大后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写入党章，毛泽东表示，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共把人分为人民与阶级敌人两大类，不同时期的阶级敌人不同。过去地富反右坏黑五类是敌人，今天法轮功是敌人，明天天下满眼都是敌人，挑起群众斗群众，分化人心，制造仇恨。而在中共话语中，最能蒙蔽人、煽动人心的是所谓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大同理论。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为此，中共拼凑了一套剥削论，只要有钱就是罪恶。地主家的鸡半夜都是叫的，资本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动员农民诉苦，煽动仇恨，搞政治运动，杀富劫财，斗地主，分福财，将其污名化，赶尽杀绝，逼资本家当空降兵，跳楼自尽。经过半个多世纪，仇富基因已深植于民众头脑中。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只是欺骗的升级版，利用外资和老百姓的血汗为中共权贵圈钱，一面不断地给百姓画大饼，一面却将贪腐治国奉为圭臬，打压起民营企业来从不手软。时至今日，中共还不忘高举共同富裕大旗抓富豪，最终的目的是巩固自己日益凋零的权力，或者中饱私囊。 二、神韵成功奇迹与传统财富观。神韵与世界上绝大多数表演艺术团体不同，没有企业赞助、政府支持，不靠会员捐赠，完全靠世界一流的专业艺术水准、震撼人心的传统精神价值，为当今世界艺术团体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创业典范。中国五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君子生财有道、富而有德的故事灿若繁星，素有华夏第一相之称的齐国宰相管仲便是两千年前胸怀大志、经世治国又能实现财富自由的高手。商家鼻祖陶朱公范蠡辅佐勾践破吴称霸后，三次成为巨富，又三次散财于民，演绎了富好行其德、财聚而育民的主流商道价值，诠释了德富相宜、富而有德的五千年华夏民族传统财富观。神韵艺术团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恢复传统文化，历经千锤百炼，凭自身实力开创出国际品牌。同时，神韵为员工提供了全面性服务，并为飞天学校提供资助。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包含食宿，价值约每年五万美元。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财富观的现代实践，也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然而，神韵成功的奇迹却被扭时歪曲成某种剥削与宗教狂热。这种别有用心的攻击，是不是中共舆论战在纽约的具体展现？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传道的觉者们的故事。传统宗教中都有供养。耶稣传道时不仅接受财主的捐款，也接收穷人的钱币。一个穷寡妇把毕生的储蓄捐给了耶稣，受到耶稣的称赞夸奖。撒拉法的寡妇用一把面、一点油供养先知以利亚，结果他家中的面和油非但不减少，还吃了更多的日子。一个孩子把仅有的五饼二鱼交给了耶稣，不仅没饿着，耶稣展神迹，用此喂饱了五千人。孔子办学也收学费，周游列国讲学时，所需费用都是弟子子贡挣的钱。没听说世人哪个信徒指责耶稣、孔子敛财、诽谤财务状况有什么问题的。相反，犹大为了30枚银币而出卖耶稣，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无神论者是无法理解传统价值观的，他们的眼里只有钱和权，他们用钱去诱惑别人，用权力去打击异己。三、纽约时报助共为虐。纽约时报用虚假报道，企图误导读者认为法轮功创始人敛财，这是中共25年前迫害法轮功之初使用的完全失效了的伎俩。亿万修炼者每一个人给李洪志师父捐一元钱，师父就是亿万富翁。可法轮功创始人没有接受过弟子们的一分钱，即便他是亿万人身心健康，是无数绝症患者起死回生。师父做讲法代工报告时，礼堂门票收费是当时各种气功报告中票价最低的，曾引发气功学会的不满。李洪志师父为了多数人，考虑到学员家庭收入情况，坚持低收费。历史上渡人的觉者来十恶毒事传法，替人消业承受罪业，引导人返本归真，本就应该受人尊敬。觉者在世接受供养、接受捐赠是正常的，合乎世俗法，更顺应天法。可是我们伟大的师尊没有这样做，靠自己的稿费生活，教导弟子办学校、办公益机构，造福世人。为什么这些在纽时的眼里反而成了剥削了呢？纽时是不是在复制中共的造谣诽谤，执行中共的跨国迫害政策呢？中共向来把美国称为万恶的资本主义，把法轮功修炼群体当作头等敌人， 能把迫害法轮功政策长臂延伸到美国本土，正是中共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中共梦寐以求的。享受着言论自由的《纽约时报》刻意贬低法轮功学员们的精神信仰，诽谤神韵艺术团，反而成为中共跨国迫害信仰自由的得力工具，悲哉叹哉。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敛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出现了一轮针对神韵及法轮功的攻击性报道，就所谓法轮功利用宗教狂热以及极限压榨与操控等等，究其最终矛头所指，无外乎要向人们传递一个核心信息，法轮功上层，或者干脆说法轮功创始人敛财。某西方媒体以近乎夸张的语气和文风质疑一个享誉国际的艺术团体，在过去长达20年的时间里累积了多达 2.5 亿美元的资产，似乎在他们看来，由华裔创作并具体实施的舞台剧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在西方社会达到目前这种成功。从世俗的经验来看，一定是在事实上使用了某些不为人知的方法。根据该媒体的指控，法轮功创始人及其追随者使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真是这样吗？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法轮功学员创建的包括大纪元、新唐人以及神韵艺术团在内的社会性组织的初衷。第一核心诉求是为了盈利吗？如果单纯的从赚钱的角度上去看，那么法轮功创始人与众多追随者后来所做的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来钱最慢、最费力不讨好的方式。据公开资料，在1999年720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全盛时期，据中共官方估算，约有7000万至1亿人修炼，是当时中国修炼人数最多的气功门派，甚至比排名靠后的几个气功的习练人数总和还多。用现代营销的观点来看，这么庞大的人口红利，搞点粉丝经济，来钱岂不太容易？但事实证明，广大法轮功修炼者，除了通过当地书店购买几本法轮功的书，以及包括动功、静功在内的两盘练功磁带之外，包括参加法会、集体学法练功，以及由辅导员教功等，都是免费的，而所需购买书籍的开销一般也不过几十元，其中主要著作《转法轮》为12元人民币，练功磁带与白带价格几乎相同，约10元一盒。除此之外，法轮功创始人再没向学员们以任何理由收过其他的任何费用。有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经济普遍不发达，法轮功创始人不一定能想到这种赚钱方式。真的吗？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中共的情况。据公开资料，中共组织在90年代时即实施多层次、多方位的收费模式，其中一、二、三、四部功法，据公开资料，分别约为40元、70元、200元、200元，同时还有拜师费300元、辅导费200元，其中《圆顿秘法》一书更是价格不菲，后期更是卖出了2000元高价，而这还仅仅是学功这一项。据以前习练过该功的人回忆，当时中共组织在全国有多个庞大的商业产业链，比如曾闻名一时的青城山信息茶，全国数十个大型高档养生基地等等，这些也是价格不菲。此外，各地中共组织领导人还有一些不同的收费项目。我熟知的一位曾练过该功的熟人说，他的中共辅导员 曾在90年代中期向他推荐过一种高级功法，也属于收费范畴，具体金额由于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但他大概记得约为上百元至几百元之间，当时本地平均工资约为400至500元左右。宣称学成之后能够得到一种特异功能神通，即遥视，只要说出物体之名与形，不管其在哪里都能用天目找出。结果这位熟人要求该辅导员现场验证该神通，寻找他丢失的钥匙，但该辅导员告知他地方后回去并没找到，学宫之事也因此事证伪而作罢。此外，该宫辅导员还可以教什么神仙一把抓等诸多特异功能，也是分别收费，交一笔钱学一种特异功能。当然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讨论中宫练了后或者喝了信息茶之类的后是否能祛病，也不是讨论练该宫能不能练出特异功能，重点在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时间与中宫等其他各类气功同处于90年代的气功热时期，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习练者对那些功法大多都知道，有不少人是练了这个功，没多久又转而练那个功，而且中宫是于1988年传出在前，而法轮功的正式传出是在1992年在后，晚了整整四年。所以要说当时的法轮功创始人不知道利用气功作为载体来赚钱，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是照着学练人数排名第二的中宫依葫芦画瓢，那也应该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可事实却是从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正式传出至1999年720被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没有组建过任何一家商业外围组织，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如有的话，中共喉舌早就万炮齐轰了。说完了基于庞大数量的人口红利，我们换个角度，试着往精英路线上分析一下。说到精英路线，我们可能联想到一个前几年很火的气功大师王林。他的特点就很明确了，走精英路线，接触的都是达官显贵、明星政要。在网络没有充分发酵之前，普通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这号大师，直至看到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空盆来舌老照片中出现的众多顶级政商名流合影，我们才知道，原来其人已经混迹于上层社会多年。那么王林有多少钱呢？王林自己说有20-30亿，但据媒体披露可能远不止于此。王林在家乡、深圳、香港等地的豪华别墅就不下五处，其中家乡的一座王府规模就超过了当地县政府大院，更是拥有劳斯莱斯、宾利等众多豪车。众所周知，法轮功创始人也没有走这条路，要按照这条路走也同样不会像现在这样辛苦。要想赚钱，定期服务那么几个人或者面向小众服务就好了。以当时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这并不难做到，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影响都达到了空前的力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层政商名流，甚至是最上层，否则无法解释中共将法轮功视为头号威胁的理由。我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用任何一种商业模式去理解法轮功的这种变现能力，都能得出最笨、最慢的结果。那么这是法轮功创始人与其广大追随者的能力低下造成的吗？如果是的话，由法轮功创始人担任艺术总监的神韵仅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已享誉国际，这些事实又当作何解释呢？不知道个别西方媒体如此关注法轮功的动因是什么？如果媒体是基于良知的报道， 那我想此类问题还有更多的选择，如中国大陆在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张和子等利用核酸检测侵夺国躺民脂，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某大学教授指出，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已是世界第一，每年三公经费超万亿，相当于各国的总和，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前段时间，深圳一名73岁老者患肺，医院选择动用直升机运输肺源，从广州到深圳仅用了33分钟。如此神速对待一名普通老百姓，姑且不论其真实身份，对于核心的肺源问题，在广大中国网民强大的舆情压力下，相关机构仍然语焉不详，直至网络热度消失。这样严重的问题涉及中共核心罪恶，活摘器官，西方媒体不报道，却偏偏揪住神韵20年时间，赚了所谓多达 2.5 亿美元不放。在被世界上最庞大强权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打压下，在无任何外来援助的孤立困境下，在无数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不辞辛劳的长期艰难付出下，法轮功创始人带领着他的追随者们，凭借完美的技艺和卓越的口碑，以世界第一秀的身姿，用了长达20年时间攒下 2.5 亿美元的资产，这能叫多吗？对比一下，在中国大陆，一部电影就能在短期内爆出十亿甚至数十亿票房，一个网红带货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上千万甚至过亿。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名人、明星、网红，谁能比法轮功创始人更有影响力、粉丝更多、知名度更高、说服力更强？放在同等环境下，谁的赚钱能力更强？那么时至今日，谁又能看出令人尊敬的法轮功创始人有强烈的赚钱这种想法和行为倾向？虽然我极不情愿用阴谋论来质疑一家西方媒体，但他确实是在事实上以其带有偏见的主观立场，多次将法轮功修炼人与非修炼人之间的观念碰撞，甚至是断章取义，透过媒体无限放大，并试图引导至早已预设的不良印象中。归根到底，该西方媒体攻击的对象已经不是单单的针对法轮功，而是针对全人类对神的信仰的全面攻击与终极否定。
请听时事评论。把地球管起来，中共对美国司法的影响，作者徐谷。众所周知，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立法与司法职权相互独立，彼此制衡，以防止权力集中与滥用。美国从联邦到各州政府都将权力三分，最高法院与次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案件与争论的司法权利。中共是党管一切，党的意志、党官的意志就是法律。公检法司从机构到职权均是中共一手操控的，目的就是要权力集中，方便滥用。由此，中共的所谓法治和美国的宪政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从两高到各级法院，其司法裁量权实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党权体现，法院是中共的一根政治大棒，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共向来就在全世界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及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担当，当然无法容忍美国制度。二三十年来， 中共对美国进行全方位渗透，其中针对美国司法施压共产主义影响力成为关键一环。先说两个真实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有两个分别发生在中国司法界和美国司法界的轰动案例。一，轰动50年代的清华谍案。50年代的故事发生在北京清华大学。1955年，毛泽东对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说，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恰在此时，中共司法系统却先行一步，通过对一对美国夫妇的思想改造、洗脑，将社会主义好的口号传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2008年，英达之父、已故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殷若成英文自传 Voices Carry 在海外出版。书中殷若成自曝，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妻子吴世良为彭真工作，充当国安人员，利用交友方式收集在华外国友人和驻华外交人员的情报。1951年殷若成曾将清华大学一对年轻的美国学者李克、李佑安夫妇举报给中共，说他们是美国间谍。李克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翻译，二战结束后他和妻子李佑安来清华大学任教，他们因为喜欢收集中国街头巷尾或报刊上的一些零散信息，被中共国安部门认定为美国间谍。彭真暗中指派殷若成搜集两人罪证。殷若成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用在了美国夫妇身上，他故意邀请很多同学来家中聚会，开怀畅谈，却暗中将李克夫妇的所谓反动言论记录下来，交给国安。美国夫妇被抓后一直关押，直到1955年9月才宣判，男方判刑6年，女方判刑4年半。这就是轰动50年代的清华美国间谍案。美国夫妇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精于洗脑术的中共通过司法系统针对美国夫妇进行了一番精心准备的春风化雨般的说服和教育，施以小恩小惠，给他们提供一些在押犯人不应该享受的个人权利和生活帮助，以此彰显中共的宽大仁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对美国夫妇真的就被伪善的中共骗住了，加上中共对此案久拖不决，判刑的压力与对自由的渴望，自然会滋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两人表示深深忏悔，并按照管教人员的要求，承诺今后要在美国讲好中国故事。见鱼儿上钩了，宣判后，中共立即把他们放回美国，没有下狱。两人回到美国后，真的就写了一本回忆录，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美国在妖魔化中国。当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中共早就有预谋了，就是利用洗脑后的李克夫妇替中共洗白，做正面宣传。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堪称司法版的西行漫记，只是效果远不如后者罢了。二，90年代的李文和和子间谍案。美国夫妇的故事讲的还是中共本土司法系统针对美国人的洗脑，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是中共最为原始长臂管辖与海外渗透案例，表明中共针对美国司法界的影响与渗透由来已久。1988年中共测试引爆一枚中子弹，美国情报人员后来发现中国使用的是美国 W88 核弹头失窃资料，美国获悉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曾把有关核子机密数据下载到他个人电脑中。1988年李文和在赴中国参加会议期间与中共两名核武专家有过直接会面，李文和回美后 从未向实验室安全部门报告过此事。199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李文和，理由是其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机密，但李文和在被关押数月后又无罪释放，美国政府还出面对其道歉。李文和之后反诉美国政府及媒体，获赔近160万美元。这就是轰动90年代的李文和核间谍案。为什么无罪释放了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证据不足，实质上是美国司法部、能源部及情报部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中关系升温，美国政府误以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能帮中国人民走向民主与自由。1999年前后，克林顿当局亲自游说国会议员，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及加入 WTO。此时把李文和定为国安罪，显然是政治不正确。当时中共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影响力，对美国司法界进行长臂干扰，利用侨联、留学生联合会、在美华人以及媒体舆论，大肆炒作美国逮捕李文和是种族主义歧视泛滥与种族迫害。种种压力下，美国司法界只好同李文和做了妥协。李文和同意自己犯了不当处理核子资料的轻罪，美国司法部取消了对其50多项涉及国安罪的指控。中共党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现任党魁都明确说过，中国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中共背后的潜台词可不是自己不搞三权分立那么简单，而是我不搞你也别想搞，我让你也搞不成，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大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中共司法渗透正在损害美国利益。中共近年来不断强调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牢牢抓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说得很明确了，要通过发动和推动法律战来实现中共全球战略野心，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去对付美国和中共的敌人，成为中共深度渗透美国的有效战略方式之一，即所谓的法律战。这是一项非常长远的战略。美国中国经济分析师、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一书作者安东尼奥·格雷斯福指出，把忠于中共的人带到美国，给他们全额奖学金和资助，让他们上法学院拿到律师执照，在几年内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现在这些公司已经存在，然后中国政府把人送进这些公司。这些身处美国的中共代理人虽然精通美国法律与政策，头脑中却被灌输着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共动之以利益，同时也会利用他们国内亲人境遇作为筹码，怂恿和控制他们为中共服务。中共利用他培养起来的代理人直接在美国本土开办律师事务所，也可以通过在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设立中国跨境业务部来完成中共要他们完成的任务。他们间接或直接为中共国企、军民融合企业或中共权贵等在海外的跨境业务提供有损美国利益的法律服务，帮助中共公司在美国并购、上市、垄断市场及规避美国法律制裁。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还利用持左派思想如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等人为其服务，甚至这些人当中不乏自称反共人士。美国很多州一级法院的法官、一些律师事务所人员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嘴上喊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却不能真正认识中共的邪恶，反被中共利用， 成了中共海外跨境镇压的工具。四、认清共产之毒，遏制中共渗透。美国宪政制度的根基是天赋人权，其人权是造物主神赋予的。美国先父们以在神之下的原则与名义设计三权分立制度，共产主义左派却刻意回避神，甚至禁止赞美神，并将不设边界的言论自由、极端的自由主义视为宪法所赋予的当然权利，这是对美国宪政制度的误读与扭曲。在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和浪潮的推动下，吸毒、同性恋合法、打砸抢轻罪化等不道德甚至犯罪行为被赋予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严格执法，父母管教子女，老师教育学生，被解读为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妨碍。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夸张诠释已经走入司法界，变异了法律，损毁了美国宪法的神性，同时被中共法律战钻空子，从内部搞乱美国，真正侵害了公民的合法人权，也会助长中共对美国主权的侵害。中共目前在美国发动法律战，攻击神韵与法轮功，其中就有打着自由主义口号污蔑神韵与法轮功信仰的。中国盟书《三字经》中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用自由主义去棒打信仰与宗教学校的教育，这不是在为学生负责，这是在毁学生、毁社会、毁美国，这是中共求之不得的。一些反共却被进步主义、自由主义迷惑的人们，请慎重想一想，中共为什么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地严厉迫害法轮功？国内打压还不够，还要国际输出迫害。因为法轮功没有任何世间的执念，不求任何世间得失，不会被中共渗透，不可能会被其收买，更不会惧怕他的暴力与淫威，也最能认清中共邪灵本质，所以他骨子里恨呀怕呀。法轮功没有敌人，法轮功让人三退的目的是解体中共邪灵，不是与其为敌，中共也不配。作为中共法律战代理人攻击法轮功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却都是在真正的成为中共帮凶。其实有朝一日，美国如能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需披露外国资助者信息以及其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共产主义恶魔将无处可藏。
请听明慧文章，演说 2.66 亿，作者易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4日。最近，有些坏人以利用宗教狂热狂卷 2.66 亿美元为题，抹黑海外神韵艺术团，我也说说 2.66 亿。一、合法收入。神韵的收入是卖票挣来的，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体捐赠的，更不是法轮功学员的捐款，所以不存在宗教狂热。神韵宣传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真善忍，观众花钱买票是对这两点的认可。台下坐着的千万观众来自各国各族各种信仰，美国如此，欧洲如此，台湾、日本、韩国亦如此。神韵的票价也不便宜，最高可达300美元。观众付钱不是头脑发热，是因为演出水平高超，技艺精湛，被誉为世界第一秀。观众花这个钱是基于对中华神传文化 和对真善忍道德准则的高度认同。所以说，神运挣的钱合情合理合法光荣。二，证明神运了不起。神运自2006年成立，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渐风靡世界，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看点。每年举办的神运晚会都在世界顶级的表演剧场巡演，各界名流政要商贾云集，一票难求。与此对比，中共每年浪费大量民脂民膏，公费补贴各种艺术团体出国演出，没人看赔本不说，还有演员借机叛逃。其实国外的许多老牌艺术团体收益也不乐观，尤其疫情期间都收入大减，只有神韵艺术团逆势上扬，由原来的一个艺术团扩展到八个艺术团，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今年开启的神韵演出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刚刚开始售票，就很快售罄卖光。神韵八个团要在全球200个城市巡演800场，观众将达数百万之多。在全球，神韵的精湛演出已经汇集了大量的神韵粉丝。这样看来，神韵能赚钱，说明神韵有真本事、真功夫、真了不起。三，观众们用脚投票。众所周知，全世界经济都在下滑，社会停滞，这个时候神韵却挣钱了，这是观众们用脚投票，站在了真善忍的一边。坏人想用 2.66 亿这个扎眼的数字刺激人们的妒忌心，潜台词是，你看呐，法轮功竟然挣了这么多钱，可是我读到的却是，天哪，法轮功竟然有本事挣这么多钱。在中国大陆25年来，中共一直在抹黑法轮功，淡化其存在，或许许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个曾经拥有一亿人的强大信仰，但是坏人却用最抢镜的方式把法轮功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说的竟是法轮功赚大钱了，这恰恰证明法轮功成功了。四，彰显正义的义。坏人说，神韵艺术团有很多义工免费工作，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非常感谢，毕竟坏人也得承认事实，大量法轮大法弟子做的是义工，拿美国政府给的钱，这个中共谎言被坏人自己揭穿了。法轮功学员做义工，完全是他们发自于自己对中国文化赤诚的爱与自豪，以及弘扬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真诚愿望。这份纯真纯善的坚守，历经25年后，终于由神韵艺术团的绽放再次被世人所见。不仅如此，谁还记得1998年长江大洪水，那些在捐款簿上署名大法弟子的人是法轮功义工，走遍世界各地传播真相的是法轮功义工，在街头向你劝三退的是法轮功义工，冒着生命危险争取中国人合法权利的也是法轮功义工。这是一股凝聚力，真善忍的感召使得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义工走到了一起，被党文化洗脑毒害的人理解不了义工这个义字的含义，它就是正义的义。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借口法轮功与党争夺群众，想消灭法轮功，中共耗尽民脂民膏，据说其为此动用的国家资源远远超过一场战争的费用，共产党用人民的钱迫害人民，一点都不手软。过去25年，美国左媒持续帮助中共传播针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 却无视这种行为对法轮功群体造成的严重人权侵害，特别包括在大量有关强行活摘器官罪行的证据曝光后，尤其是对神韵表现出越发明显的敌意。这么多年来，中共制造了无数冤案、死亡案例，还有确凿的活摘罪行。左媒可曾作为媒体有过报道？对影响世界精神和灵魂的大事不报道，这是媒体的大不义啊。五，飞天大学是免费的。2.66 亿是不少，但是相对于肩负传承中华5000年文化传统的使命也不多。飞天大学是神韵在美国注册的正规的中国古典舞及音乐教学院校，实行全额奖学金制，节省了每个学生每年5万美元的费用，包括食宿、实习、外出表演、旅游等各种费用。神韵演员外出表演，住高级宾馆，吃高档美食，既圆了旅行世界梦，又能够在世界最顶级的艺术剧院为观众表演，这是许多艺术家期盼不及的事情。而神韵演员和实习生一年就演上百场。六，真善忍，普世价值是无价之宝。相对比较承载法轮大法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红船，2.66 亿更是太微薄了。25年在国内中共制造的信息茧房中，人们不知道法轮功在国外多么受欢迎。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50种文字出版，真善忍早已被世界大众所普遍认同，多少政要名流都以观看神韵演出为荣。这样一台具足深厚文化底蕴的表演，是那个号称反天反地反人的无神论中共邪教所不能容忍的，是因为神韵帮助人们找回了被马列共产邪灵毁灭的中华5000年文化传承。对神韵的所谓宣传，真的是帮助世人来了解神韵。观众看了神韵之后，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高度满足与对中华文化的赞叹，人们愿意看，抢着看，都愿意掏钱，这说明神韵的成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